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江宁春牛首国际马拉松志愿者顾毅清。一年之计在于春，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身体健康，但是运动也不宜过量。运动前后需要拉伸，运动中应及时补充水分，量力而行，享受运动的快乐。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装修要质感，就选金艺陶质感系瓷砖。金艺陶瓷砖，
慕斯健康睡眠系统，量身定制，贴合人体曲线，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熊蛋，家庭装修污染咋办呀？
当然用绿森林硅藻泥啦！
走进绿森林，健康深呼吸，绿森林硅藻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晚上好，我是春天姐姐，欢迎你来收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今晚的节目呢，首先我们会听到博士爷爷回答小朋友提出的问题，之后是小金豆来讲故事，当然今晚还有春天姐姐为大家播讲绘本故事哦。30分钟的节目给你轻松和快乐，赶快来听吧。首先请出博士爷爷。有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草莓，那草莓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博士爷爷，春天姐姐，周星姐姐，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做司徒海洋，今年5岁了，我是辽宁省大连市。我想问你们一个小问号，草莓为什么是红色的？
博士爷爷，为什么草莓是红色的？
为什么草莓是红色的？听广播的小朋友，草莓呀，又叫红莓，它的样子像一颗心，鲜美红嫩，果肉多汁，含有特殊的浓郁的水果的芳香。草莓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有帮助消化的功能，所以啊，人们又把它叫做水果皇后。草莓是红色的，这是因为草莓里含有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啊，是一种红色的天然色素，属于胡萝卜素家族的一名成员，在许多红色和橙黄色的植物果实和少量的植物的叶子或者根部里啊，也都或多或少的含有番茄红素。像红瓤的西瓜、红葡萄、 南瓜、石榴、芒果、桃子等等等等，这些呀都含有胡萝卜素，所以呀它们的颜色就会变成红色或者橙黄色的。
为什么草莓的种子是长在外面许多草莓的，为什么里面没有？
小朋友们都发现了，在草莓的表面呢，有一粒粒像芝麻一样的小点点，其实啊，这是草莓的籽儿，就是把草莓做成草莓酱，这些像芝麻一样的籽儿啊，也不会被弄碎的。有的小朋友问了，草莓的籽儿为什么长在草莓果的外面呢？要想知道为什么呀，咱们还得先来看看草莓的花儿。在一朵草莓花里，有很多的雌蕊，这些雌蕊啊，待在一种叫做花托的面上。草莓成熟以后，花托慢慢的长大了，花托上长出的小点点，就是草莓的籽儿。其实啊，我们吃的草莓果，就是那个长大了的花托。我们经常吃的水果，像桃子啊、杏啊、李子什么的，都是一个果实接一粒种子，但是草莓呢，却是由许多像芝麻一样的籽组成的，每一粒籽啊，就相当于一个桃子或者一个杏的籽。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明白了吗？
谢谢博士爷爷的精彩解答。好了，下面我们来听小朋友讲故事。今晚第一位出场的来自河南省濮阳市的丁晨朗小朋友，他来信告诉我，我是一个很酷的小男生哦，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最爱做的事情呢是乐高组装，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我每晚都在春天姐姐的微信上来收听故事，我也很希望小朋友们能喜欢我播讲的故事《小熊种蜂蜜》。
大家好，我叫丁晨朗，今年我五岁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小熊种蜂蜜》。从前有一个小熊，它吃了很多很多的蜂蜜，结果只剩了一小瓶，它把蜂蜜种到了土里，他说这样就可以跟农民婆婆一样收获许多的蜂蜜了。他把那一小罐蜂蜜种到了土里，于是呀，过了好几天，他把那个蜂蜜挖出来，他发现没有那么多的蜂蜜。他先尝了一尝，那个蜂蜜就像米酒一样味道，他觉着很好喝，就把那一小罐米酒分享给了大家。可是米酒也不够呀，于是小熊就去森林大超市里买了很多的小罐蜂蜜，种到了地里。这样啊，他又收获了许多的米酒，分享给了森林里所有的小伙伴。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丁晨朗，感谢你参加小喇叭节目。春天姐姐祝你更聪明更快乐，故事讲得真不错，加油。好了，下面请出第二位小朋友，他叫许玉伟，来自山西太原，今年五岁，他要讲的故事名叫《坐井观天》。他告诉春天姐姐，每晚睡觉呀，都会和小喇叭在一起，最喜欢听的故事呢，是《故宫里的大怪兽》这套书，而且呢，还买了全套的图书。今天呀，来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也希望大家喜欢它。
大家好，我叫许玉伟，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一名五岁的小男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坐井观天》。一只青蛙坐在井里，一只小鸟飞来坐在井沿上， 青蛙问小鸟，你从哪儿飞来呀？小鸟回答说，我从远处飞来，我在天空中飞了100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喝。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青蛙笑了，说，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小鸟也笑了，说，朋友，是你弄错了，我相信你跳出井口来看一看吧。青蛙半信半疑，跳出了井口，一出来看到无边无际的天空，漂亮的极了，才知自己的想法很愚蠢。我的故事讲完啦。
谢谢许玉伟，春天姐姐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爱读书是特别好的习惯，也希望你在书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嗯，下面就是第三位小朋友啦，他叫张瑞佳，今年6岁半，属兔的小朋友，刚上1年级。他的家在陕西咸阳。他说，我有爱我的爸爸妈妈，爸爸是建筑工程师，常在工地上忙碌工作，不能常回家。妈妈在家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每一次爸爸回来，我都搂着他不让他走。我很乖，我听妈妈的话，因为妈妈照顾我已经很辛苦啦。在学校我也听老师的话，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到校，努力完成作业。在最近一次考试中，我语文99分，数学99.5分。爸爸妈妈都夸奖我，鼓励我再接再厉。嗯，我最爱看的是爸爸给我买的《丁丁历险记》的连环画，还有听春天姐姐讲故事。今晚我也来讲一个。
大家好，我叫张瑞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犀牛照镜子》。从前有一头犀牛，它有一个毛病，老爱挖苦人。驼背，驼背，他给骆驼起外号。骆驼气愤地说，我是驼背，要是我的背上长出3个驼峰，我会更漂亮。犀牛冲着大象喊道，嘿，大厚皮，哪是你的鼻子，哪是你的尾巴，我怎么分不清？犀牛干嘛要挑我的毛病？厚道的大象很纳闷地说，我这长鼻子不是挺漂亮吗？再说它根本不像尾巴。大叔，你都能够找小麻雀了吧？犀牛又嘲笑长颈鹿，我长这么高可太好了。不知从上面什么地方传来了长颈鹿的声音。有一天，骆驼、大象、长颈鹿找来了一面镜子，他们一起去找犀牛。这时犀牛正在跟鸵鸟瞎扯皮，哎呀，瞧你这没出息，只会跑却根本不会飞，你能算只鸟？可怜的鸵鸟受了委屈，把头藏在了翅膀下边。这时骆驼走到犀牛身边说，听着朋友，难道你认为自己是美男子吗？那当然，犀牛回答说，对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怀疑的。那好吧，现在你自己都看看吧。大象说着把镜子递给了犀牛，犀牛照了照镜子，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个什么丑八怪在看我呀？他鼻子上长的是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当犀牛自己照的镜子大笑时，大象、长颈鹿、骆驼、鸵鸟他们都明白了，犀牛蠢得简直就像一根木头，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见怪了。 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张瑞佳，真的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小朋友，故事讲得也好啊，声音动听，祝你在新的一年学习更进步，喜欢你哟。嗯，小金豆故事屋期待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展示才艺，如果你有故事作品，欢迎你发邮件给春天姐姐，我的邮箱是两个字母 dd 圈 acnr.cn，或者关注春天姐姐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春天妙妙屋来参加活动。好啦，下面就是抱抱熊用故事啦，春天姐姐继续为小朋友们播讲24节气这本书，今晚来听第三篇。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24节气，春，春分。吃过早饭，牙牙拉着爸爸去田野里挖野菜，在飘着柳絮的大树下，他们玩起了树蛋的游戏。到了晚上，爸爸指着夜空对牙牙说，孩子，你看天气的变化呀，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呀，北斗星的斗柄是指着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的变化是南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春分，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之间。到了春分，就代表着春季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是一样长的。过了这一天，北半球的白天就会越来越长，夏天，夜晚就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吃了春分饭，一天长一线的说法。古时候，人们会根据北斗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来辨别方向，来定季节。春季的夜晚，如果你在9、10点钟观察星空，就会发现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方。唐代诗人贺知章曾经有这样一首诗：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分到的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海棠树最高可以长到8米，小枝粗壮，幼时有一些短绒毛，成长过程中逐渐的脱落，成熟时树枝呈现老褐色或紫褐色，没有毛啦。海棠花朵主要有红、白两种，色泽艳丽。春分以后，天气就变暖啦，去往南方过冬的燕子们又回到了北方，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它们又开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了。99+19。耕牛遍地走，到了春分春耕的时候，田里人都会忙着春耕，这时小麦已经开始拔尖儿了。当然，春分还是放风筝的好时候，春风合唱，草长莺飞，此时正是放风筝的时候呢。小伙伴们牵着风筝迎风跑，风筝高高的升起来， 不时与空中的燕子相遇。风筝在古代叫纸鸢，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啦。制作风筝时，先用细竹扎成骨架，再糊上纸或绢，再系上长线。放风筝时，要根据风的方向、大小和速度来随时调整，才能让风筝越飞越高。刚才我们说啦，有一个竖蛋的游戏，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玩过呢？春分到，蛋儿俏。春分这一天呀，好多人喜欢玩竖蛋的游戏呢。为什么在春分这一天玩竖蛋呢？有人说，因为春分日啊，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的太阳引力相对均衡，所以更容易把蛋竖起来。但也有人认为啊，这种说法不科学。春分竖蛋只是流传下的一个习俗，竖蛋每天都可以玩，靠的是技巧、细心和耐心。其实用放大镜来观察，你的发现蛋壳表面呀有很多细小的凸起，3个小凸起接触到平面，就能构成一个支撑整个鸡蛋的三脚架。当鸡蛋重心落在这个三脚架里时，鸡蛋也就竖起来了。当然还有小窍门呢，选择刚生下4到5天表面光滑均匀的鸡蛋，让鸡蛋的大头朝下，轻轻放在桌面上，静下心来集中注意力，选好支点，再慢慢的放手。一次不成功可不要着急，耐心的多试几次，蛋就能竖起来了。清明，清明节到了，村里人3三2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扫。爸爸告诉牙牙，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由来已久。入春以后，草木萌生，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出现塌陷，或者因山里的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的时候要给坟墓铲除杂草，添上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来表示对祖先的怀念。清明时间点在4月4号到6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呀都活跃起来了。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时节，雨水逐渐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形成美丽的七色彩虹。唐代诗人韩愈曾写过《晚春》这首诗：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呀，春意阑珊，此时繁盛的春景即将逝去。因此古诗词当中常常借桐花凋谢来表示一种伤春的情绪。桐花开了之后，麦花和柳花也就相继开放了。桐在过去可指几种树木，油桐就是其中一种。油桐花花期很短，盛放的时候白 花簇簇，花落就像飘雪一般，好看极了。习惯了阴暗洞穴环境的田鼠们也禁不住清明暖意的诱惑，试着爬出洞穴开始寻找食物了。但是刺眼的阳光让他们感觉不太舒服，然后又纷纷回到地下的洞里躲起来。喜爱灿烂阳光的小鸟呢，反而从洞里爬出来。古人呐，就误以为，哇，进入洞里的田鼠怎么出洞以后都变成小鸟啦？很有趣吧？远足踏青，亲近自然，也是清明节的习俗。这时天气回暖了，到处生机勃勃，踏青的人们结伴而行，赏花游玩。小朋友们荡秋千，玩玻璃珠，真是开心极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千里长怀感念恩，扫墓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我就为你广播到这儿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故事，欢迎小朋友在微信上告诉春天姐姐。我的微信公众号是春天妙妙屋。祝小朋友们晚安，睡个好觉。
创维 IDD 变频洗衣机，节能静音更稳定，十年保修，致享健康生活。
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所有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装修要豪华，就用金丝玉马。金丝玉马瓷砖，
全屋一万九千八，定制家具装满家，欧派衣柜加高端全屋定制，更高品质，更多实惠，有家有爱有欧派。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绿工业理财。
厕所革命，干净中国，九牧三幺五品质先行，六重惊喜，九牧。
美菱 M 先生冰箱，玫瑰33天绽放如初，保鲜不满意，半年可退货。美菱，让美好来临。
起雾了。
怎么开雾灯啊？
智能说明书为你服务。
北汽绅宝全新第五零智能说明书，你问我答，幸福就是我说你懂。指导价6.79万至9.69万，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100。北汽绅宝。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直播中国，我是王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中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106项商品加征25%关税。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雪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各地迎来出行高峰，各地举行各种祭奠革命英烈活动，铭记光辉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猪价创下近10年来最大单周跌幅，